赶投票进图还在苦恼人手不足，实体模型做不完，效果不好，饼图厂商气势输一截吗？让 Eagle 建筑模型事务所帮你高效率制作高质感建筑模型，不管是事务所进图模型还是销售建设样品屋模型，样样都没有问题。近期委托作品包含金门图美馆、桃园航空城、青浦住宅等等，团队的弹性非常高，制作速度快。马上 Instagram 搜寻 Eagle Model Studio EAGEL_MODEL_Studio Eagle 建筑模型事务所，让 Eagle 用模型展现你的优势，创造无限的品牌价值。Hello， 欢迎再一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那这一次呢，又到什么样的主题呢？其实这一次的主题我自己还蛮兴奋的，因为算是因缘巧合，然后突然间就是突发奇想的敲了一下这次的来宾，然后就就约上了，然后就很刚好这个来宾现在也在台湾。那其实我相信在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啊，很多的刚可能毕业学生，甚至是可能工作几年的建筑人，可能都在想着说，好像疫情慢慢的趋缓了，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出国深造，或者是说投看看国外的履历。那这次的来宾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他在逢甲大学毕业之后呢，前往美国加州的南加州大学深造。那在毕业了之后，那就陆续在美国加州，还有像在中国的上海工作，那也是在就是全世界排名非常前段班的那种超级大型的事务所。我相信应该对很多听众来说都非常的好奇吧。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Jack。
谢谢主持人博翔，欢迎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 Jack。
哎 ，Jack， 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OK， 其实我应该跟大家差不多，就是我只是有时候去，这个有一个这个经验不太一样。那对我本身也是台湾人，然后念逢甲大学，然后当时因为一些原因，那我决定要出国，然后在国外待了几年，在美国应该总共待了五年，上海现在待了快两年半左右，对。对，然后我最近 temporary 那个 work from home 在台湾这样。
嗯，因为大家其实应该都有听到一些新闻说，现在中国的疫情其实就反反复复的，一下封城，一下解封这样子，所以就是算是就是暂时的回到台湾，然后去避一下这样子疫情的状况。
对，当然刚好也是。我是有正常合理的请假的。
work from home 还要请假啊？
应该是这样说，我原本最完美 perfect 的计划是，我在台湾，我就是想要回来陪家人，我不想做事。
OK， 哦、oh. ，
对，但是因为
就有一些专案上的事情没办法排开，
对，就比较 emergent 的。
是了解。好，那我们就当然就还是要先倒带一下，回到最、okay. 最初，就是因为其实对很多毕业生来说，刚毕业大学，好，假设我是学士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说我一定要出国？
这个我其实也可以直接讲。那个这个其实我当时心中第一所选是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交大的研究所甲组，
对，反而是台湾的研究所、
啊。对，因为我当时就是你看你从大一进来就会看的一些，我们学校是逢甲是这样，就是会有一些学长姐他的那个完美的记录放在那个墙上，然后就可以看啊谁考上建筑师还是谁上了什么学校，然后我就会想啊、有一天我也希望可以达到。一些 goals， 那我当时就是有崇拜几个学长，那他们就是有些是从交大出来来我们学校教书的，然后我就很憧憬这一块，因为交大当时给我感觉就是大家听起来就是说他是比较崇尚欧美的这个教学方式，不管是面试或是教学也好。然后再回到原本那个主题，然后当时是这样，其实我也去投了，但因为我的英文太差，我英文多。只要再多对一题，我就可以补到正取，因为他每年名额就23个嘛，
是
三个组。只有23位，
反而交大反而是卡英文哦。
对对，当时卡英文，是是是，这个我也没什么好害羞。对，
但反而就申请国外就申请上了。
哦，这个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交大没上，我非常心里非常的不爽。
是，
然后当时要做毕业设计嘛，那我当时真的是拼尽全力，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些因为 我当时很无聊，我当时就是有一种记仇的恨，我天蝎座，然后那些上的人
天蝎座
是，那你应该理解，就是当时上的那些正取人，我就去偷偷研究一下他们的那个学经历啊什么的，无聊。然后那个当然毕业设计就要全力拼了，拼完就是我希望在毕业设计我的结果会不会输给这些人，因为这些很多人是可能在台湾的那个系统上是排名比我们更好的学校，例如说就是那几间，对，放在前面那几间，对对对，
okay, 就是反正就是五老校嘛，
对对，那最后当然也是运气还 OK， 就是就带给自己自信，觉得说我在一些竞图或是比赛上其实不会输给他们太多，那就觉得那为什么我不能去国外闯闯看？对， 对，就是在这个契机下，然后就开始啊补习啊，然后边工作，但一开始边工作边补习，后来就完全是完全补习的，
是，
对，准备英文。
其实我觉得你的美国选择其实也蛮特别的，就是像很多人可能会去比较偏向，可能会像是去宾大或者是去纽约，因为毕竟大家都会有一种就是哎，说到美国就要去纽约，但是你反而是选择是加州。加州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有去加州交换过，所以我其实对加州还蛮熟的。
哦，太棒了！
对，然后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加州，
因为它
的对，就是它那边就是真的像是就是阳光沙滩比基尼，然后每一天都像在度假一样。
对，
然后甚至像他们很多学校是真的是靠海边。
对，
像是什么 Santa Monica 啊，或者像是像南加大，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靠海边，
对，不远不远。
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就是甚至说，像是 Santa Monica 那时候去看他们的学校的时候，你就直接走几步就直接到海边去了。
哦，是，你说没错，你说没错。
对啊，所以当时为什么选择南加大？
这个也可以稍微分享。是这样，我首选也是纽约，我也是最想去一个，因为我不知道很多人都有美国梦，我觉得我也算是那种。但有些人是很喜欢英国，他就是觉得英国很多的融合。古典的元素的这些建筑很容易可以看到，但是相对来说，我可能从小喜欢篮球 NBA 或是 MLB 这些，对，所以我对美国很有憧憬。那主要还是因卡在英文啊，就是当时Columbia 我只有在 waiting list， 那、
okay.
在这个对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就是会受限嘛。那刚好 USC 还有一个契机，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台湾的建筑人有没有听过一个建筑师叫做 Wes Jones。他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实际盖出来的项目也不是说太多，但他的作品集非常有特色，他很强调这种全黑的这个阴影效果，那他的图就是那种很 foreground 只有白色跟黑色的表现法，非常有个人特色。然后还有一个理念是他的特色是他的建筑都是可变动，可是机械。那很多人会问说他这个机械派跟那个 Peter Cook 的 Archigram 有什么区别？那他其实我记得他有一次专访也提过，他觉得 Peter Cook 他是为了表现这个 move action， 然后去表现他可以动，但他的不是，他是为了去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去达到可动的这个。对，然后我当时大一的时候给一个朱老师在逢甲教书，朱老师他就给我们看那个书，哇，当时我就是认识这个建筑师，然后就没想到他当时因为在他其实原本在角逐 CIA 就另外一间学校在加州的那个系主任大卫
是
不幸失败来到我们学校当系主任。哦，我当时就哦天哪，那我一定要去
哦，
就差不多这两个原因。
是，理解。其实加州有非常多学校算是都很热门，像是刚刚提到的 CIA， 如果大家有去 Google 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说他们的作品也非常非常有趣，非常的数位化，
对，
甚至有一些甚至看起来都不像建筑物，
对，很超现实。
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的学校就是正就是在那个 LA downtown 里面，
对，
然后它整个像仓库一样的学校，
对，
然后他们的毕业展非常的有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是 mind blow，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作品啊，就不只是像 3D printer 雷切等等这样算基本款，这都是基本款，
对，基本款，
对，然后他们图面啊，就有一些像什么 AR VR， 然后电视墙什么之类的，就哇，搞得像是一个艺术展一样，
对，像一个 show， 我觉得，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作品，那时候的图它就四张海报而已，没有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在 present 他的这个作品，然后他就请老师每个人戴上他们的那个 AR VR 眼镜，
哇，
然后他或者是旁边的人就是用手机扫描。然后就是哇，那个图都动起来了耶！
就原本平盘无奇这样子，是吗？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杂乱的东西，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条纹啊，然后线啊，图案，所以就是你光是看那张图的话，其实你看不懂它是什么东西。
Okay.
你就是一定要用那个 AR VR 技术，然后你才有办法看到它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就想说，哇，真的太酷了！然后说这东西我应该做不出来。那南加大，我对南加大的印象是因为那时候刚刚好藤本壮介去南加州做演讲， oh. 然后跟客座。
对对对
对，然后就想说，哇，这人太好了吧，就有这些很特别的那种国际大师的资源就可以到学校去里面，不管是客座也好，或者是真的是专任讲师也好，所以就是可以去接触到一些算是真的是世界像一流前线的这些技术。但是你当时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就是投入职场了吗？
我当时是因为是这样，就是留学生他其实很紧急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visa， 没有那个身份，不像在台湾，我们可以啊每天躺着，对，找到工作有就去了，那没有再慢慢找，
是
不行。但是美国就是它有很多对外籍学生的一些限制，所以你因为当时我很想留在美国毕业的时候，那我必须在一个期间内，我记得是有一个90天失业的这个限制，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90天内必须要。是一个有工作在身的状态，你才可以继续待在美国。
90天？
对，我记得有
哇， 太快了吧，
应该没错，应该没错，对，
好短暂哦。
对，就包括你如果中间被 fire， 你再重新找工作的时间也不能超过90天就累计。对，
这边稍微插播一下，就是在美国找工作跟在台湾找工作其实是两回事。就是因为像，因为我有些朋友他现在在美国工作，他就跟我分享过，像台湾的话你可能就是面试一次就好了，顶多两次，但很快，顶一个月内就一定可以解决的事情。但美国不是，美国是一轮、二轮，甚至还要三轮。然后这中间呢，可能都要再等个两三周，是甚至一个月。
没错，没错。
像我朋友，他这次就是原本在 LA 工作，然后他现在去跑去纽约，他面了一个工作的时候是面完第一次哦，然后就无声无息了，就没有消息了。然后
他就去工作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公司就没有消息了。Okay. 然后经过了三个月之后，然后跟你说，哦、，congratulations， 你进到第二轮喽。
对对。
然后他那时候本来很伤心，他想说，哇，没有面试到，好 sad 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哎，经过三个月之后，然后跟你说，哦，恭喜你，现在进到第二轮。然后哇，这个工作的速度实在是让人有点紧张的。
就是对，这还蛮算正常嘛。对，我觉得国外节奏就这样，尤其你如果想去这个前十名，包括像 KPFF 或者 SOM 这种一线 Gangster 这种事务所，他们就是，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他们就是因为他我举一个例子，好像 Gangster 这间这个大事务所，它是国际不管是人员上应该是第二，第一名是 Acon， 然后在营收入上它是排名第二，就是一个很大的事务所。那他当时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每间 anyone 就是所有美国学校，他每年只招收两个名额，就是一个研究生，一个
大学生，
对对对对，
学士生，哇，这样子真的是竞争很激烈，
是是是，对，
所以他们真的是万中选一，你可能光是面试投履历的可能就上万人，然后他们就要精挑细选出那唯一的一个，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们其实也不缺人，那就慢慢等，但他也不着急，对，反而是你很急，
对，
所以就会像你造成刚刚你说的那个现象，对，
所以变成说像你刚才当你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学的时候就已经去投履历了嘛？
对，算是，因为应该是这样子。我其实一开始进的是一间 local 的小事务所，
是。
那当时是我投完就先去的。其实我当时因为是这样，我为了去修一个去巴黎还有日本的一个global study 的课，然后我延毕了一下，所以我毕业时间是等于是八月。那其实是正常人毕业时间是五月，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毕业以后，那个不算是一个很有职缺的季节。
Oh, OK，
所以我当时有工作我就赶快去了，就不管。那我到后来是大概在工作了在五个月以后才找到这个 Class RTK， 就联络上我这样子。
哦、OK， 因为像是我记忆中，因为那时候我在交换的时候，其实就有印象是学校都会办 Work Fair。
对对，这很重要，
是每个系上，然后那个是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学长姐真的会浑身解数，
是是是，
就是平常看他们的那种懒懒散散的啊，
没错，
那蓬头垢面的，然后一到 Work Fair 现场，哎、欸。他们是谁啊？
对，有其实我也是蛮推荐大家，就 job fair 的时候就要认真准备。但我当时是我当时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在补那个毕业设计的一些节奏，所以我没有把心力都放在那个上面。但是我知道很多应届毕业就五月准时毕业，他们很多在那个 job fair 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
哦，对，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是职缺最多的时候，那就他们算是公司主动就是有职缺，
还有学校背书，
对，帮你背书，
对，
反而你之后要自己出去找的时候，反而中间的那些来回成本其实就变得比较高一些些。
没错，没错，
对。那你当时候就是因为像五个月嘛，然后就马上就跳到一个大事务所，
对，
你当时候为什么去选这一间？
哦、OK。
其实这间我还不是很确定他的发音，所以我一直不敢讲他的名字。
哦，没关系，我也是，我其实也在，因为我们都台湾的，台湾他就是没什么案子，你也知道，在他大陆是比较有名，大陆又比较多嘛。那台湾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台湾他唯一的一个 project 是在那个南台湾高雄的梦时代。
哦，是他们的。
对对，就是就只有这个就没了， okay.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这个公司其实是 Carlson 和 RTQ 这两个公司合并，那主要就是做。商业综合体，他们叫做 mixed use 的这种很大型开发的，有商场，然后也有办公楼，或是有时候会搭配酒店这种 scale 的，对的国际项目。
嗯，是因为像是在台湾人，大家可能对于所谓的大型事务所可能比较没概念，因为像台湾可能像最大型的，就可能像是如果只单纯叫做建筑师事务所啦，不算、
okay.
不算建设公司的话，
对，
那建设公司当然就很大嘛，比如说像什么远雄啊，巴拉巴拉巴拉，这些很多国泰啊、建设等等的。那建筑师事务所啊，可能比较大型的，可能像是什么三门啊、三大，然后像是盘记、大元等等的。那其实像是这种一两百人，其实算很多了。但是在国际上，真的那种真的叫大型事务所，像刚刚提到的 Gensler， 然后或者像是刚刚像是 Jack 在工作的这个 Carlson， 他们可能都是上万人。 几千人应该有，
几千人，应该是没得来。
然后，但是他们就全世界总共有18个 office， 对，然后他们的 project 就是横跨了132个以上的国家。这是我刚刚看你在领领点书上分享的啦，就是去年的时候，你们公司有一个75周年嘛？
哦，对，哇，主持人好认真。
对，就是他们公司已经75年了，像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建筑事务所。那其实国外的建筑那个事务所生态也蛮有趣的了。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会不断的合并，就他们可能是原本是可能比较中小型的，之后他们可能因为时代变迁，然后可能每个事务所有不同的专业的专案，
对，
然后他们就会就慢慢的去 merge 起来。所以像刚刚提到这个 Callison， 他们其实也是 merge 了其他的事务所，然后发展出了现在这个比较以 mixed use 为主要调性的这样子事务所的生态。但是一开始你其实在美国工作嘛？
对，我在洛杉矶办公室。
嗯，那后来怎么会跑到上海的办公室去了呢？
OK， 其实当时我也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的，就是你这跟学校有关系，就是他们会有定义你的这个 program 到底是属于 BARC 就是我有点忘记缩写，但是还有一个叫 STEM 当然就比较好理解，就是跟科学有关的。
对，
那你的这个学历必须通过这个 STEM 的这个系统才能被授予3年的工作经三年合法的工作机会。
嗯，
那个就是等于 OPT。 那但是我当时的那个 program 不管是我怎么去 argue， 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只有一年。所以你看，再加上我之前在一个小事务所
就大概5个月了，
对，那就是很难了。对，那再加上没抽到工作签，那当然因为当时我是在做一个上海的项目，也阴错阳差，对，就牵线。那他们就说，那就还是我帮你 transfer 到上海去办公室，
是，
那就可以继续做这个项目。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美国毕业之后，其实最苦恼的事情其实就是工作签的事情。
是，
因为工作签也不是你自己想办就可以办了，
对，
算是公司帮你背书，
对，而且还要他赞助你，
对，然后那个申请费一个人就是1-2千块美金，哦，真的不是一笔小数字，
是，
对，然后所以就是，而且他就是每年都还有限额，
对，
对，不一定你能抽得到，
对，
所以就变成说你每年可能去试，那公司觉得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 asset， 然后觉得他想要投资你，他才会肯花这笔钱。对，然后让你可以去有机会抽到这个工作签。那当然抽到工作签就很幸运，你就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当地工作。那如果没有抽到的话，那就真的是因为签证的问题，你就必须要去选择其他的方向。
对，
对啊。那但是也很幸运的，就是 transfer 到上海办公室。
对，
那你这样感觉起来，就是美国跟上海就是现在算主流国家嘛，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工作的文化？
OK， 像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很单纯，就是我觉得美国是这样，就是他们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下班就是同事可能就是不会再去跟你讨论工作室，就啊约什么时候去喝酒啊，或者是说假日，尤其是华人就是一个会形成一个帮派，就华人就是不管是不同组会跨组，就会找大家去谁家烤肉干嘛，就是这样很好玩。
okay.
对，在中国的时候呢，是我觉得很大的区别，就是我去进到上海以后，就是它的节奏其实更快了，在美国其实还没那么快，
是
在上海就是很快，就是而且他们是除了是建筑以外，包括 IT 或者其他产业都是很常在加班，什么996、007，他可能有听过，哦、对，
不知道哎、欸。
OK， 比方说996就是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6点，但是一周工作6天吗？对，是6天。
OK，
那007就是在另外一个方式推了，就是工作7天了，
哦，
12点到12点。非常非常可怕，
哦，所以是半夜10点工作到半夜12点这样子，
对，
然后连续7天，这样都没有睡觉啊。
是这样的，我还可以举一个实例，就是据说在中国，我当时也有看到那个新闻，就是每年都会有，就是在建筑行业，通常都会有人身体健康出问题，然后过世的消息。
嗯，
对，像去年就有2-3个，
哦，天哪，
太可怕了，对，
哇，那是想象起来，其实好像台湾的某些事务所的工时程上
也，
哎，不好点说，不好说
，OK， 我们没有说谁，
你知我知，大家知，
对，是的，是的，
叫做共造共业，
对，没错，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欧美还是会比较着重在，就是可能要有个自己的生活，然后步调上就还是会放的比较慢一点点。但是在华人的这些事务所就会受到影响，就觉得说，哎，专案就真的是很急迫，然后所以就每个人就是很要，因为毕竟中国的盖房子盖得很快嘛，所以就变成说你的案子上就真的也要跟上这样子。
是，
对，所以像是你们这样跨国企业啊，那算设计的话会是都由美国那边做吗？还是说其实各个办公室都还是会同就是进行这样？
OK， 我们公司还蛮常就是不同办公室合作。
嗯，
像上海，因为是这样子，我之前的那个在洛杉矶的 supervisor， 他主其实是从上海过去，
是
他在上海待了好几年。那上海这边的 CEO 就非常器重他觉得 得他是一个人才。有部分设计上海的有些人可能做不来，他就会请他做，他担任主创
OK
做设计。然后当然我们实际画图还是我们了，对，在上海。那比方说其他项目也有跟什么芝加哥或是跟北京合作，都是会有这种。因为这样有个好处啊， 我描述一下，因为在台湾可能不会发生，就是你看一个项目，你可能在台湾的话，你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或是八九点，对，人还是要休息，那项目 在半夜这个期间是没有人在运作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等于说一个项目是24小时都会有人在做。
太可怕了吧。
对，你可以理解。对对对。
可是这样子专案档案会不会变得很乱啊？因为像比如说假设，因为我不是很确定你们公司现在主要是用 CAD 还是 用那个
Revit、
所以变成说那个，可是像是 Revit 那个档案，变成说那个档案就是放在云端上，然后中国的办公室、美国办公室都可以开这样子。
对，其实你说的 concern 有时候也有这种问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公司在 Revit 这块也还不是做得很 perfect 完善这样子，对。但是 Revit 至少是一个可以怎么说 synchronize， 就大家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用，
对，
因为至少在 3D 其他 3D 软体上就没办法达成这个，对。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某台湾某大型事务所在做竞图，然后他们也是，我忘记不是很确定他们是用那个好像是 Revit
OK，
然后就有一个新的员工还实习生在做竞图的当下，然后快要交件的时候、
okay.
不小心把它 override 掉。
哦、oh, shit 他们没有定时怎么说 backup 之类的吗？
不是很确定，就是详细的故事不是很确定，但是就有听到这个传闻、oh.我想说 ，Oh my God！ 可是这确实就是那种，就是共同用一个档案软体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
就还是有风险。
对啊，对啊。
其实我们也有遇过类似，但是还是说是因为我们部门有 IT 的部门，那 IT 部门好像还蛮强大、就是他们都会很常去建立一些 backup 的东西，就是比方说东西被删了，他还可以帮你救回。
Okay,
对，我曾经有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对对对对神还原这样。
是，但是就变成是说像一个专案，就同时你们中国美国或者各个事务办公室在同步进行的时候，
对，
就变成说算是在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嘛，还是说他其实会分得比较细，就是每个人着重的地方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是一个案子上你们大概会配置到多少的人。
哦、oh, OK， 那我举我之前在洛杉矶那个状态好了，我当时是、洛杉矶其实就只有我跟我那个 supervisor， 然后我们在隶属一个组嘛、但其他大概有四五个都是在上海。
是，
对，那当时是因为亚洲区 CEO 他比较器重那个 supervisor， 所以他把建筑外观就是立面上交给洛杉矶来做。
哦、oh, ，OK，
对，然后 interior 或是其他 landscape 的东西都是上海来负责。对，
哦，所以变成你们公司其实在负责一个专案的时候，其实是
还是有稍微
连全部的东西都会做到，就是 interior 或者是像 landscaping， 就是。都这些专业都有在你们公司里面。
哦，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其实是因为你也知道在美国他们就是会从 concept 到 SD 再到 DD、就这几个 process、那在进 DD 之前是所有都要做，因为那时候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景观顾问或是灯光顾问这些还没进来，但是你必须要去提你的概念，
构想
概念，对，你的憧憬的样子，就是让那些后面滴滴，因为他们从滴滴以后才进来其他顾问、那他们进来会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依据去发展。
是，那刚刚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 SD 是 Schematic Design， 就是基本设计，然后 DD 是 Detail Design， 就是细部设计。
是，
然后面的话还会变成说 Detail Design， 然后还要发展成工程的图面，
对
Construction Document， 然后才办法去实际的把它建设出来。
没错，
对，只是变成说，其实一个案子从前到尾中间会经过很多部分，那就是一节一节就越来越细。
对，
就是原本的只是提大概念，就可能说主要的空间分布啊，就是一些空间的构想。然后到滴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些建筑的细部，像墙啊帷幕等等的一些细部怎么做结合等等就需要进来了。
对，没错。
但是像美国的话，我记得他们的 construction document 主要是好像是营造商那边去画的嘛，对不对？还是说其实建筑师这边也需要画？
我想一下哦，在美国的时候对，其实你说的没错。因为可能是我当时工作的那家公司是他那个老板，就是他还是有开 construction 的公司
，OK，
所以他全包，
全包，
对，
哦、
可能是这样子有你知道有利益还怎么样？对，当时是都有做，对对对。那在国际的话，因为主要是因为签证的关系，都会有搭配 LDI， 就是我们也会有在中国也有local 的 architect 去做这个 CD 的部分，对对对。
是，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像你们最近现在有一个新的专案，就是也很大型，大概是46层楼高的那个 office 的专案，在深圳嘛，对不 对？那其实如果听到那个 面积的话就会觉得很惊人，就是32万 square meter。
是的，是的，
哇，就是这个在台湾要到这要做一个这么大型的专案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那所以像上次你们从早期开始在做提案，然后到现在的阶段的话，其实通常这样子一个在中国的节奏上大概会多久？
我感觉平均下来从 competition 你赢到这个竞图以后到我想看滴滴完成大概就需要，我觉得保守抓3到4年。
3到4年、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你通常你们会去想说应该是在台湾应该都是这样，就是应该是在图面这些都完成确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才开始进工地，
对
对，才开始施工。但中国有一个特色是他们不会这样子。那我举之前有一个在上海的一个 shopping mall 的案例为对为例，就是他这是在我们 SD 做完他就开始施工了，从地下室开始做。那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它其实很快，包括现在我们最近才刚交完 DD100 的 package， 但是它的土建已经都盖完了。那当然你可能会很多疑问，那比方说那如果要改下设计怎么办，当然也会有这些问题，那就是要取决于那个什么结构能不能去做更动，那以及甲方愿不愿意为你这个设计修改去
多花钱，
对，割梁还是删掉楼板，对，会有这些，当然也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从跟银行去贷款，然后去标到这个地，那他只要这个建筑还没盖出来，帮他们开始获利之前，他们都是一直在赔钱的。
哦，
对，
okay，
他们是用这个角度去催的。
其实台湾如果是盖一些工厂厂房的话，也会是也是同样的方式在走。对，就是变成是说，就是你设计在跑的同时，然后你工地也已经同步在施作了，然后甚至是你案子刚开始在做基本设计的时候，工地就已经在整。
哇，
对，其实也是有，
是一样的，
对，但是就不是一般的住宅案，一般住宅案比较不会，对，但是也是或许有啦，可能只是因为我没有接触到相关的案子，不是很确定。对，但是你觉得在像中国在我们这么大型的专案上，在执行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有什么方式是跟其他的公司在营运上是不太一样的？像是你有提到是说他们会先做个大型的 markup 嘛？
哦，
对不对？
哦，对，这个是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是我在美国也不常看到，我在台湾之前在一些小事务所工作也根本没看到住宅不会这样。
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些超级综合体的时候，它的幕墙的细部会比较复杂，它不是只会有一种的幕墙的做法去做，它可能就是4-5种或是更多。那在中国有个特色，他们的甲方在实际去把它盖出来之前会花一些预算，然后请你在一个最小的面积去让你去试，不管是试铝板的不同的铝板，不同的玻璃，然后不同什么反射度的玻璃，对，各种材质，要在这最小的，当然因为越小它才能省钱，
是，
对，你要去把你想要的东西都试出来。
OK，
对。
上次我因为看你的动态分享的时候看到，就是你们有一个案子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波浪状的铝板的收边，
对，
或者像玻璃的收边等等啊，就是真的是在那一个小小的区域里面，
对，要把它
全部都试出来，或者像是一些铝板要做成弧线的等等的。
是，
哇，像是做那个 markup 的时候是连你们是你们要画设计图吗？
是应该这么说，我们画设计图，但是实际施工图啊，就是那个把那个我们叫做 VNU Visual Markup。
OK
OK， 这把 VNU 这盖出来的这套施工图是由幕墙公司画。
哦，OK， 因为毕竟是他们要去试到底是不是做不做出来嘛。
对，他们也是他们去找工人去把它盖出来。
对，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像是因为之前都会听到有些人在说，哎，中国的工人就是可能有些很多是农工，就是从这可能2、3线的大城市那边工作的，所以在施工技术上可能比较不到位。那在这近年是有改善吗？
哎，其实我也蛮同意你说的，就是觉得有，对，尤其是因为我看过几个 VNU， 就是真的有点失控状态，但是他们。也有跟我们解释说他们这些来盖 VNU 这些人不是最后实际去盖那个项目就完成的那一批人，对，就是可能有些是来打工啊那种不是很专业，对，
是，
所以我没办法现在就跟你说就保对他们是怎么样，对对对，但是我确实有遇到蛮可怕的那个状态。
是，
对。
那你觉得在做这些大型专案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就是比较不一样在工作的操作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OK， 就是我觉得当然这个 VNU 这个是很好机会让你去试，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个新的幕墙的做法去试，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必须也是要谨慎，就是因为你这个花了钱，像我们之前有个项目是甲方花了200万人民币，
嗯，
对，然后让我们去做，结果盖出来那个结果 非常的不理想
哦。
然后而且是他们甲方的集团里面的设计总亲自到现场来看。
Oh my god！
他原本是很期待，因为那个项目算是他们那个整个那个商场系列里面最高规格的一个。
是，
结果现场有点失控，就是其实 VR 又分成两种，一种是观赏型的，一种是测试型。那我们当时可能也误解甲方的用意，我们去走了这个测试型，就测试型你会把不同东西
全部拼在一起，
那其实看起来。就很乱，
嗯，
就不是很好看的那个状态，对，
是，
对，那当时这个就很紧张了，那个包括设计那个集团的他们的设计总也跟我们公老板就反映了，说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你们建筑师把握度是不够，对材料的这个把握度，对，
是，
所以就是在实际做这项目，你还是必须去考核这些，谨慎去想这些材料的这个使用。
嗯，是。那我有点好奇是说，就是像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个案子，就是一个案子的时候，你通常是就自己，就算是应该说整个工时上，就是只负责一个案子吗？还是说其实你们同时会有很多个案子在跑？
其实我想想看哦。其实不会让你，应该说大正常情况下，但是这样是最理想状态，因为都希望是固定的班底去 support 一个项目。
对，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穿插。
嗯，
对，就是像我刚去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们就觉得我是国外回来，想都让我去做立面，
okay.
所以我当时一个人也做大概三四个，对，同时三四个立面。
哇，
对。
那工作量肯定很大欸。
对，工作量其实还蛮大。那我其实后来是我有去提出要求说我希望能做那个落地项目。
OK。
他们叫落地 ,grounded, 就是真的会盖出来的。
Okay.
不是 competition 那种。
哦，就是应该是说可以多接触到一些就是像是。
工地啊食物啊。
就滴滴系列的。对滴滴往后走之类的。
没错没错。
就是比较细部发展的东西。
对。
而不是只是一直停在就是创意发想的阶段。
是是是。
嗯。
就是这但这可能是每个人取舍不一样，就是我个人会觉得我飞太久了，我以前也很喜欢这些东西。
对
对对，就飞太久，到一定年纪，你就会希望它，你会希望有真的盖出来的几个可以拿得上台面的作品。
嗯，
对，
因为确实啊，就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你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听到别人说，哎，他已经盖了几个案子之后，就觉得，哎，怎么好像我的案子都没盖出来？
是是是，对对对，没错，
就会有点这样的心态，对啊，因为像我自己当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算比较参与度比较高的案子是高雄机场，
哇、wow. ！
对，然后那个案子就是盖完年2035，我说哇，
我都还没盖完，
对，还很久，还很久，对啊，所以那时候就听到一些可能在做住宅的朋友，然后他们、欸、可能就是一两年就一个案子出来，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就觉得有点吃味，就觉得说什么时候我也才有这样子真的可以实际拿出来跟别人说嘴的，对啊，而不是只是就是那些还在计划中的案子这样子，对。那其实因为大家刚刚提到上海，其实大家马上可以联想到就是这一两年其实疫情非常的严重嘛。那其实你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你觉得这疫情对你们这样跨国企业的工作上有什么影响吗？
Okay.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影响还蛮大，非常大。不管是项目这个来源也少，因为你隔离的话连工人都没办法施工，
是，
那就变成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趋势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洛杉矶办公室，因为美国之前也非常严重，
对，
那他们从一开始完全 work from home 到现在已经渐渐开始可以进办公室，但是他们也不倾向于这种方式去做，他们现在只把像我之前待在洛杉矶办公室现在只剩下一半的租赁面积，
嗯，
他不希望每个人都有正固定的位置，
就
是对 是,、
okay.
是一个临时就是可以叫几个人共享的、
嗯、
那主要时间还是在家里做、
哦、是哦，
对，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改变这个生态、
欸、
像我就是在推测有可能这是我大胆推测个人推测不负责任
没问题
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哦、现在如果比方说以中国市场来说它这个项目非常不稳定、
okay.
你不一定是一直都是处于有项目的状态上，那有没有可能会变成说你不单只是否这家公司，你同时是在否就是其他家公司，因为其他家公司有 project、
嗯、
所以就是你可能是变成一个是这个游击手的那个状态
哦 OK
对我有在预测是有可能会变这样、嗯、然后都疫情继续严重下去然后还是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状态下
嗯，
对，因为你如果只靠一家公司是没办法去供给你这个生活所需，那有可能就会变成以签约制
OK
对不然后去否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项目，
因为这可以理解啦，因为当那些可能像是2020、2021那美国疫情真的很严重的时候，在美国工作朋友其实都有陆续跟我在聊，就提到是说他们就全部改成在 work from home， 他们公司甚至就希望你、就是、甚至连他们美国人已经开始到处飞到处跑的时候，
对对对，
你都不要进办公室，对， 他们就是觉得说，哎，这样好像也蛮省钱的这样子。
没错，
就是变成说，你现在 office supply， 反正就是说实在话，建筑师需要的可能就是一台电脑，其实就够了。
对，你可以在海边工作，
对，
在森林里工作，
他就补助你一些可能像是比较舒适的电脑椅，或者是说你可能需要的一些其他的设备。甚至帮你买个电脑，反正都在家里面，都不要来公司这样子。
没错，没错，
然后他们就可以省掉一部分的办公室的租金，其实也是蛮好的。
对，其实蛮好。
因为但是像非常像台湾，好像其实在工作运作上，好像就比较没办法适应这样子work from home的状态。就是事务所还是会比较希望说，哎，员工都可以进到办公室里面来。就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我至少我听到的，现在真的很少很少公司是真的是走 work from home 这样调调。他们可能就是在比较严重的那几个月的试过了之后，就觉得说，哎，还是在大家都在办公室里面比较有效率，对啊，而且就是可能每个员工彼此之间的互动啊，或者熟悉度也比较高。我觉得是算是一种，可能文化差异上的不太一样了吧。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事务所可能某种程度上都会追求一种，就是哎，大家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对，就是彼此应该同事间都很熟稔这样子，但是可能因为像美国、欧美他们就是个体性比较高，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是 每个人是独立的，然后也不需要跟同事很熟这样子。因为像我朋友，他从那时候刚毕业就刚好遇到疫情，进去之后他没有见过同事，
有可能这次有可能，
对啊，
没错，
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他就换公司了，然后就从来。可能就见过同事就一两次，可能就那一两次进公办公室，然后就其他都 work from home， 然后大家都只是就是那个视讯 cam 这样看一看这样子而已。对啊，
这个也挺特别。
对啊，所以这互动模式就是真的在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其实变化蛮多的。
欸，其实我觉得这也回应到我一开始提到，我对，就是我觉得欧美就是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去干涉你的生活。那比如说主持人刚提到好像比较自我一点，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有一点。对，那其实有好有坏，因为这样子就是你比较，虽然说比较自我，但是你比较不会有人干涉你的生活。那在中国，我不知道台湾啦，在中国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家会互相比较，然后会有派系，
哦，
是可以读得出来的。
Okay，
对，
是
有好有坏，对对对
对。那你觉得自己在中国上海那边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在生活上就是更配合，所以变成说有点像是像你刚刚提到的996吗？还是说
007
吗？
没有，这是那个 IT， 对对，工程师们。
OK，
对，
那事务所的生态呢？
就是你指的是以一般事务所，
像是比如说你自己在事务所里面工作的时候的工时大概多长？
哦 ，OK， 我其实正常是8小时嘛，通常我大概一个礼拜顶多1到2天是可以正常下班。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几乎大概都90%以上都是大概要可能要10个小时或到12小时这个区间，对，
十个小时大概就是差不多6、7、8点多左右，
对，
或是到10点，
对，
或到10点下班，
差不多差不多。
其实跟台湾的生态算是蛮类似的，
类似的，
对， 对啊，就是因为毕竟案子都算，我觉得都算跑得比较快了，
对
对， 对，因为持续都还有案源在跑。那其实跟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因为中国这一两年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其实案子也变得比较少了。那就变成是说，其实你有发现就是你们事务所的一些可能员工招募啊等等的会不会比较困难吗？
哦，有的有的有，这影响也很大。就例如说我们公司有一个成文规定，就是每年都有 promotion， 就是一个员工在他的位置上大概3到4年是必须要帮他调整。所以那因为遇到疫情，那导致说这个名额就变得非常限制，就是名额减少，那以及就是有些人就会卡在那里卡很久。那还有什么生态呢？就是反正待遇啊，就是 promotion 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影响。那再来说项目上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做那个 grounded 的 architecture 嘛，就是落地，那就变成说现在还是得做一些 competition。
哦，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变化。
Okay， 对。就变成是说，因为毕竟公司也要去找一些新的案源，所以就变成说必须要持续的去做 competition。
对对对 对， 對，欸。
但是我就突然先想到，因为之前我前老板他有在中国工作过，他是说因为中国他们在做到construction document 的时候，其实因为像外国公司的话，会需要去跟他们的设计院合作。
会，
所以你们也是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俗称的 LDI， 他们就是一个 可以帮你出施、就是他们才有资格去出施工图的单位、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外来的事务所，在中国的法规上应该在台湾也是、嗯、都是我们是不具备这个建筑师资格嘛，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还是必须要有 local 的这个 architect 去合作、嗯、去帮我们出这个施工图。
是，那这部分的话就可以不跟大家补充科普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所谓的设计院，像什么北京设计院、上海设计院等等的，那他们其实就是，就某种程度上算是就是国家养的建筑师事务所，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会帮助这些可能外来的这些事务所去把他们的案算是就是
实践
出来，就是落地啦。
对对，就是他们说的落地，
对对对对，把它盖出来，对啊对。因为毕竟每个国家的工法啊，或者是一些法规上比较不太一样。然后你要有一个国外事务所去帮你就是检讨法规啊，或是去找工班啊等等的，可能这稍微比较难一点点，
对，
所以就会其实像台湾的，如果像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国际竞图，你有去找一些国外事务所合作的话，其实就会有个 local 帮你去做这些检讨的工作，不能说监工，那会打，
对，这很敏感，
对，这很敏感，
没错，
嗯，那当时候你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啊，你觉得他们的办公室的氛围有会不太一样吗？
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就是我想想举个例子啊，像那个我们每周三都会有那个 snack day， 就是每礼拜三就是一个无限量供应的这个点心的状态，嗯，然后那个气氛就是很欢愉。那或者是礼拜四每周都会有这个 educational lunch， 就是一个免费午餐，你只要去听就会，他们厂商可以来介绍他们的各种材料，
是，
那这些其实都会，我就会激发你的创意，因为你会想什么时候我可以把这东西用上去。他们都是提供最新的，那公司会其实是厂商提供午餐给参加的人。
OK，
但是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实行的就区别就很大，就是没有人想就是牺牲自己时间去听这些东西。对，就气氛不太一样。对对对，就是美国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整体来说上班比较是忙碌，但是又不至于说是慵懒的状态，然后但是在上海就是非常快节奏、就是什么东西就是跟你说几个小时以后要，或是今天晚上就要，明天早上要发业主，就是类似这种的 tempo、
okay. 天哪，因为我会提到的这个事情，因为是上之前我去 Foster 事务所参观的时候，他们超酷，
对对，
他们真的超酷，他们的路口旁边就有一个算是他们的 lunch 区。
对，
所以他们就会从，好像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他们每英国人吃午餐的时间点非常的奇怪，就可能是三点到五点之间这种奇怪的时间，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就是 all you can eat， 就是他们会一直供餐，就是他们那个边就是 buffet，
对 对, 对，
就是你随时想去吃的时候，那边都有食物，我就想说太好了吧，好、
这个我确实有听说、这个我确实有听说，因为也有朋友在那边、他们好像也是说，我记得他是说每天都会有一个下午茶时间，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时间你不能工作，就是要就要一起享用这个英式的这个下午茶，
我觉得说哇好羡慕哦。
他在台湾是应该是比较少这种，
据我所知是没有了、
真的 OK OK OK， 理解，
因为毕竟算工时嘛，对不对？
对对对，还是算工时。
对啊，你这样子少，你要去吃个下午茶，吃一个小时，那工作怎么办？
对
对啊，
甲方就打电话来。
对啊，但是我是有听说，就是他们其实这一两年在国外的工作的态度上，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像是、okay. 比较早期，因为那时候有除了去参观 Foster 之外，有去参观扎哈的事务所。那他们因为毕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设计派的事务所嘛，所以他们早期的员工，他们其实有提到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是也会很习惯性，大家会留下来去 study 设计这样子。但是近几年可能就是因为年轻人就是大家比较重视自己的生活等等的，大家其实就这样子的风潮变得慢慢变少了，大家就可能真的就准时就是六点一到就打卡下班咯这样子。
对 对, 對，其实其实在美国我们好像也是比较像这样，就是也没有这么多的你说交流吗？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热络其实、那反而是上海这边，可能是因为亚洲吗，就是上海这边会比较多这种交流，或是每个两个礼拜会是分享会、这个就跟
蛮好的、
对，像 你们公司 我记得也是，就是很多、
RKT time，
对，或是要一起考执照的时候会有一些读书会，对不 对, 對，我觉得这很棒、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亚洲比较多，在美国就很少这种东西。对
对，
不晓得为什么，这还是差异，
这就是文化差异，
对，文化差异。
是，那像是你自己本身在这样这么大型的事务所工作啊，你觉得有什么工作能力是必须要养成的？
OK， 我觉得这个，因为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有可能变成是以接案形式的这个 这个风潮工作模式。那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具备可以随时跟不同的人工作的这个能力，不管他的背景、他的人种、工作习惯，
是，
但你就是你都要有办法，就是维持你一贯的这个工作能力、工作节奏。对，嗯、
那软体上呢？你觉得有就是现在新时代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技能是必须要学的？
其实还是非常建议那个 Ravi 跟 Rhino， 这个是虽然我其实不太想去讲工具啊，因为其实工具不能代表说这个人到底会不会做设计，我是不提倡这件事。
对，
但也很现实，就是我们公司就是如果你不会这种 tool， 你就他们也是其实有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你就不配具备这个做设计的那个能力嘛，因为你没办法表现出来。
哦，对啊，
虽然说这个一天都在 argue， 对对对。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你能够对有 Ravi 这个能力是最棒的，而且 Ravi 不是只是画平面哦、
嗯、
就是他是最好是要能够去建那个全模、
okay.
因为才可以对整个工作流程才会更完整，就是用 Bing 的这个系统来做、嗯、那Rhino 的话其实我推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发展性实在太大，就是 他那个 Grasshopper， 其实我 Grasshopper 也不是特别厉害，但是它确实能够，因为你在用 SketchUp 的时候其实会蛮多局限的，
是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还是这样，就是你在针对你的需要，你的这个项目的节点各种需要去想你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用什么软体去做。
嗯，
对，
是
最理想的状态是这样。
嗯，
对，因为通常有时候你用 SketchUp 它的建模会更有效益在你做这件事情上、嗯、啊，什么时候用 Rhino 会更适合。对，
嗯，所以变成说具备灵活性是很重要的嘛。
是
对，就是你其实说实话，其实每个建筑人的基本功就是这些软体必须要会。
对，
那其实你就是配合公司他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软体去做配合，或者是说你就其实你也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但是你要把你的工作成果去跟其他人做整合，因为毕竟一个建筑案就是很大，你不可能说哎、欸，我就是特立独行，我就是一定要用 SketchUp， 然后其他人用 Rhino 或者反过来等等的。
没错，
但是就变成说你，因为毕竟我觉得建筑产业还是比较是看一个 outcome 嘛。
对，
其实我觉得事务所不太会在意过程，他们主要会追求是说、欸、你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到底业主买不买单，那你是用什么软体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工具表现的手段，甚至你想用手绘的也可以啊，但是就是到时候你还是要把它画成图纸，然后去建模型，然后让变转换成是一个业主可能比较看得懂的形式去做沟通表达这样子。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个我觉得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因为我跟一些朋友聊过，我觉得在台湾还不是现在主流的、
嗯、
但是现在在上海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主流，或是我觉得渐渐会变成这些开发商他们在找乙方做设计的标配了，就是他们很强调这个 VR、
嗯、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因为这个软体这个战争过好多次，就是、哎、有些有 Rhino 派也有 SketchUp 派，就是他们都是会强调，因为我可以讲就是 SketchUp 的好处就是它的材质可以瞬间马上表达出来，你在 Rhino 的时候就很难去表达材质这件事情，
对，
你必须透过那个 rendering。
嗯，
那这两件事情就不一样，如果你现在甲方就是、你现在马上给我一个模型，我想看现在的效果，
对，
你没办法发一个 Rhino 模型给他，因为他没有
他看不懂、啊、
对，他看不懂那你就变成说你好，即使你用 Rhino 你还是必须找 SketchUp 模型给他看，因为他可以读懂材质。
嗯，是，
对，那 OK， 那我觉得现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VR 这个东西。那我举我们几个项目，其实我们公司是有具备这个能力可以做，但是现在是甲方他们比较倾向于直接找游戏公司做，因为他们的建模能力更厉 害、
嗯、更厉害，
就是他们会用我们的模型当这个 base model， 然后去调整不管是光线不管是太阳的时间，这些完全去符合甲方的需要。然后因为 VR 他们厉害的是他只需要一个 link 或是一个码，这些高层我指的是他们不太用电脑那些高层，不再坐在电脑桌前面画图那些人 高层，他们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效益，因为他们不需要去为了你去装个 Rhino、
okay.
啊、我才能看你模型、啊 oh. 我只要手机有这个链接我直接可以
转了，点开来就可以看了。
对、
oh.
对，所以他们这个就是会渐渐变成他们的标配。
嗯，蛮有趣的。对，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 render 软体他们也可以同时出像是 VR 的图面，像比如像是 Inkscape 等等的。对，但是就变成说他们反而会需要去追求一个更拟真的状态或者是更简单的状态， 对，然后就变成说可以很快的去看到这些实际上的 outcome。 哦，哇，所以就真的建筑师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呢。
对，是是。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自己保持在一个是最 update 的状态。嗯，即使你的年纪渐渐长，因为其实我们公司也有很多四十几岁，但是他的那个 Ravi 其实很厉害。
哇，
对，嗯，这个就是其实也蛮刺激到我，因为我 Ravi 还没到他们那个程度，但是他们，嗯，他们这种年纪快要四五十岁的人都可以对画到这个程度，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嗯，所以就是要保持一个活到我学到的那个最 update 的状态。
嗯，所以就变成说真的持续进步是很重要的。
对，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投入这样子国际竞争的竞市场下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自己装备到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
也不要期待是说哎，公司能给你什么，而是你能给公司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
对啊。那你觉得对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其实现在刚毕业的建筑人说，如果想要投入国际的这些大事务所的工作的话？
OK， 我想一下哦。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心态要摆对，就是像其实我在念逢甲的时候是有点自卑的，我不知道其他学校人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比方说我们台中还有邻近的学校
东海大学，
那评价可能就是、他们就是会被定义为，就是设计能力比你们学校的 outcome 做出来好，
欸，
类似这样子。
真的吗？
对，我也是 question， 但是，欸，所以你心态要摆正，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我不会输给他们，要期许自己会比他们厉害，
是
那个状态，然后你用这个心态你才可以去，你到了，因为不管你到了国外你还会遇到更多更厉害的高手，这个也是我，嗯，因为我本来也觉得自己还不错，对，去了南加以后，哇，高手实在太多了，对，那而且是无国际的那种，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在，就是你要不管在哪个状态，你都可以把自己 push 到一个高度，对，
嗯，好，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正向，非常符合这个季节，
对对对对对。除了这个心态，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工具喽，就是反正跟一直 update，
嗯，
对，我相信这样，还有英文能力。这个
很重要，
对，心有余力。就是我是属于一个本来一直想念交大那种嘛
，OK，
对，我想考建筑师念交大，对，那我起步就比别人晚，但是如果你能够比较早就发现你这个梦想，那 why not， 对不对？你在念书的时候，嗯，或是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多，对，加强你的外语能力。
嗯，对，如果是当相信大家如果真的未来有这样子想要出国读研究所啊，或者是去国外工作的话，其实语言是标配啦，必须老实说。
对
啊，因为其实不只是我们平常的口语上的一些用词，你等到读建筑，因为你是专业的沟通，其实跟一般的口语沟通其实是相对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对，
有很多一些专业的术语其实你在使用上就是需要额外去学才有办法会。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老实说，就是真的是自己的基本功要先准备妥当。
对，
那也期待说就是我们的建筑人在毕业之后不管是工作的几年都可以持续保持一个好奇心，年轻的心，持续的进步，让自己可以越战越勇，然后持续在这个业界上去展现出就最好的一面。
对，就其实也期许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建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语汇这件事情还没有被摸索的非常清楚。
嗯，
那其实在中国他们摸索了很久，那也 好多新锐已经出来了，那实在我们很欠缺这一块。我觉得就大家应该要怎么说呢，成为一个台湾之光，要以这个梦想对不对，要有一个能够形塑出一个属于台湾的这个语汇，
是
也可以说中华民国台湾。 对，对对对，这个就期许大家。
OK， 好的，那我们这集非常谢谢 Jack 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嗯，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